早上我们一起要来从神的话语来思考。今天要看的圣经是在创世纪的第五十章，我们要看最后的一章，创世纪第五十章。那我们读的时候从第四十九章的三十三节念起，因为这是有连结的一段圣经。那我来读第一节，弟兄姐妹来读第二节，我们用交通的方式来念。我来读第一节，弟兄读第二节，我们就用交通方式来念。创世纪第四十九章的三十三节，雅各祖父众子已毕，就把脚收在床上，气绝而死，归到列祖那里去了。约瑟吩咐侍候他的医生用香料熏他父亲，医生就用香料熏了以色列。为他哀哭的日子过了，约瑟对法老家中的人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们报告法老说，法老说，你可以上去，照着你父亲叫你起的事，将他埋葬。十二节。把他搬到迦南地，葬在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里。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做坟地的。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样的恶，足足地报复我们。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们哥哥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约瑟得见以法莲第三代的子孙马拉西的孙子马吉的儿子也养在约瑟的膝上。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你用你的爱吸引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就你何等爱我们，主，你把你自己的生命给我们，让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同心的用我们从你领受的新生命来侍奉你，来敬拜你。主，我们求主你这时候就照着你自己的应许，以马内利的同在，主，还渴慕来到你跟前的，主，求你将你自己的脸光光照他们，主，还渴慕的，主，求主你就将你自己宝贝的话语来保住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主啊，在这世代我们在寻求许多我们生命的喜悦，主，到底什么是你喜悦的事？主，我们求主你今天早上再一次的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向我们启明。主，特别我们仰望的是因为主，我们晓得人生何等短暂，主，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子去面对这一切。主，愿你自己把这答案提醒你的百姓。谢谢主，我们恭敬的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曾经有人说，人生最悲哀的有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钱用完了，可是你还没死。第二件最悲哀的事情就是你呀，这个死了，钱却还没用完呢。那第三件事情呢，是你不管活或者是死，可是呢，你的钱都是别人帮你用完的。不管是钱用完了你还没死，或者是你还没死钱用完了，或者是你也没命了，那钱也没有，结果都是别人给你用完的，都表现出一种人生的一种无奈。这种无奈就是好像不是你自己能够去掌握，却完全失去控制。过去我们用不少时间来看我们这一段时间所读的创世纪。那么今天我们看的是创世纪的最后一章。这最后一章在这里我们看的就是到这里就完了哈。那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完了。不是因为我们看的创世纪最后一章所以我们叫完了。那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创世纪这是一本传记，所谓传记就是有历史记述。那这里面记述，你读创世纪大家都很清楚，就是上帝在创造世界。其实里面记述上帝创造世界很短，只有两章而已。可是呢，在创世纪却足足的用了48章来讲述人的事情。所以呢，今天早上我们慢慢在最后的这一章里，我们一起来看，你可以发现，在最后一章这里，到底你48章神都记载对人的事情，何等的可以看到他是关切人的事。在最后这一章，到底神怎么样在关切人的事情？我们首先要来看的是第一大点，人有一天都会完了。为什么这么说？你刚才看到经文49章33节，紧接着跳到的50章的第一节，一直到26章最后，短短的这27节的里面，竟然讲述了两个丧礼。我说的创世纪有48章在讲人，而到最后的一章，竟然人的结局就如这里说的都死了，丧礼，连续的丧礼。你看到创世纪的最后一章，你会发现在这里，你想到神创世的时候是何等完美，看为甚好，所造的一切都美好。那最后一章你却发现奇怪，在这里竟然是用棺材做结局。这是中国人华人最忌讳的东西，听到棺材，想到棺材，看到棺材，人就知道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咒诅，一种恐惧，一个黑暗，一个无奈。弟兄姐妹们，圣经在创世纪的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竟然却告诉你人类是何等的无奈，人类的结局是何等的可以看到黑暗，甚至是死亡紧逼着人类。基本上我们知道，人对死的了解会影响到他对生的态度。所以你如果不知道你的死是怎么回事，你就不晓得怎么生。那可惜的是，人往往就不知道到底我们什么时候会走到人生的尽头。雅各书的4章14节，新约雅各书4章14节，这里说，其实明天如何你还不知道，你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我不晓得各位在座已经过60岁的人有没有过六十岁的，有大概1/4吧啊，过六十岁，我在4年就过60岁了哈。回头一看，好快啊，好像许多都是才前一阵子的事而已。其实一算，哇，30年前、40年前的事，是不是？好快啊！所以圣经里面用许多谈到人生的短暂的比喻。圣经讲人生很像烟云烟啊，这个大家都清楚，甚至是讲是一口气，你吐一口气，人生就完了哈。特别人在走的那一刻，一口气就断了，有没有？ 圣经讲人生很像朝露，早晨的露水，这一个露水呢，太阳出来它就不见了，干了。讲花草，或讲客旅，或是寄居，你寄居在人家不会太久吧，几天哦，就像寄居的，或者是像什么，像睡一觉，睡一觉就没了哈。不管怎么样，我们看见人生很像这个约伯记讲到说，人生很像是影子啊，那个影子捉摸不到的，像有就一下不见了。各位所知道的这个亚历山大大帝，他是那个人类在最早最早我们看见唯一一位在西洋史上最伟大，他年纪轻轻的20岁登基，他就可以把他的军队横跨欧亚非三洲，被他整个征服掉。他不但击败了这个埃及，他也征服了当时的强敌波斯帝国，而且甚至他的军队开到了现在的印度。所以他是一个可以相当大的一个所谓的战将和一个大皇。这一位亚历山大大帝，他在征服了这一切的时候，他才33岁，短短的13年之间，他征服了欧亚非，是一个可以说是人类里面是一个相当 super 很超级的这样一个人物的代表。当他在征服了这个整个的世界的时候，他要回到这个他的帝国的时候，很可惜，就在这个回途的时候得了重病，33岁就撒手人间。那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呢，我想对人来讲其实是一个相当的震撼。他没有享受到他这个跨越欧亚非这些的丰功伟业的这个机会，却在得着了这一切的时刻却撒手人寰。弟兄姐妹，你想到这一个人，他也很有意思，在他最后快要死的时候，他告诉他的所有周围的这些大将，告诉他们3件他的遗愿，说在我死的时候，你们要做一些事情，为我做一些事情。什么事？请你们记得把我的这个尸体，请我的医生陪在这个尸体带回要去埋葬的灵皇那里。第二个，在到墓园的这个花园的时候，记得把所有我过去所征服的金银宝石黄金都要陈列在这个我的尸体要走过去的棺木的这个两旁。第三个，记得要在我的棺木挖2个洞，并且把我的手伸出来。当他讲这些很奇怪这个遗愿的时候，这些两旁的这些大将觉得很纳闷，他才告诉他们为什么他要有这3个遗愿。他说第一个遗愿，为什么要我的医生陪着我的尸体我的棺木向我的灵皇走，他说因为我要告诉世人，连医生都救不了我，全国最好的医生都救不了我，就当时可以说全世界的医生他救不了他。第二个，他要告诉所有的人，这些黄金这些宝石他花了一生的时间去征服，而且都得到了，可是这些东西却让他虚掷光阴。第三，他将他的棺木挖了2个洞，把手伸出来，他说你看，我亚历山大大帝一生空空的来，现在也空手回去。这位大帝在他人生想不到的时候就离开了。我想在这里你可以思想一件事情，死对人其实是相当的不知所措。我不晓得你还能活多久，我能活多久，真的不晓得。有时候礼拜天做完礼拜，晚上就接到电话，某某人送医院急救。有时候我们今天看到也许是最后一面，人生看起来是何等的无奈，弟兄姐妹们。所以呢，圣经很清楚，在创世纪的最后这里告诉我们，人一出生其实就是死亡开始追着他跑，不是吗？你去 Rosia， 你去看地上那一块一块的那些石板，很多年轻人，不一定是那些70老80的人才在那里。所以我们看见人一生被病被死追着跑，那个威胁何等的大。纵使现在的科技非常的发达， 我们当中有姐妹是在研究这个细胞基因的，人盼望透过各样子的方法能够把人可以延长寿命甚至不死，可是到目前为止，各位，到目前为止，在人类的历史，人类的这个冗长的回廊里面，还没有有一个人一直没有死。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就看见了最后的这个创世纪十二个字，说把它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这是一个世人的写照，人都在黑暗里面，人都在黑暗里面，这个棺材里面是最黑暗的，整个密不透风。有时候去做 funeral 的时候，在最后那一刻，当那个棺木盖下来，当那个助手将棺木锁上的那一刻，那里面是完全的黑暗，完全的没有希望，因为已经结束了。弟兄姐妹，你想过这一刻你我都会在那里面，就像这一个圣经创世纪最后的那十二个字一样，这里很清楚提醒我们，我们常常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就像黑暗一样，我们也常常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就像在埃及，停在埃及。所以传道书的第七章第二节怎么说呢？我们来念来听。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还有更严重的，新约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我们念好不好？来，请。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人有一天都会完了，这是我们第一大段的一个 conclusion。看起来，陈牧师，我今天来听你这个道，好灰暗，呵呵，非常的丧气，非常的没有希望。所以第二大点，我要跟各位，好像有一丝曙光。人不一定会真的完了，人不一定真会完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五十章的第一节，当耶稣哀这个约瑟哀哭之后呢，约瑟就吩咐，第二节说，就侍候他的医生用香料来熏他的父亲。这是一个埃及人的一个生活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口，将尸体熏了，做成什么？做什么？做妈咪，就是那个木乃伊，各位知道吧？大家看过，熏熏熏熏了几十天，在这段时间他们就举行丧礼，啊，甚至圣经讲的他们哭了几十天，哭了七八十天，然后这段时间就在做丧事啊。我想华人比较保守的，在台湾来的很多，有时候一死了啊，这个棺木就放在家里好几个月啊，这种情形在守孝，好多的这个繁文缛节。而埃及人在这个时候，他们就把尸体内脏挖出来，然后就开始熏，把它熏干，熏干了之后呢，就让这个东西啊，这个人的尸体啊不会腐烂。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连约瑟第四十九二十六节都是如此的被熏啊。所以你看啊，一件事情到底这个是什么意思？其实熏尸的这个事情跟宗教观念有关，他们熏尸做成木乃伊乃是埃及人他们有一种观念，就是灵魂不死的观念。这个灵魂不死的观念是提到当人死了之后，他的灵魂啊还会回来，可是回来如果找不到身体，就不晓得到哪里去了。所以这个身体啊，保存好，让它不会朽坏。不朽坏的方法就是用烟熏，熏越久它可以保存越久。所以几千年呢，我们现在还看得到那些妈咪，有没有？有时候我们看那些展览，或者看那个国家地理杂志里面在介绍这些东西，有婴孩的，有户人的，有皇帝的，有一般的平民的。那个去熏尸熏成这样一个干干的，还是整个身体完整这个样子，好叫有一天他的灵魂可以回到这个身体来，然后有一天要活过来。 所以弟兄姐妹们，你看啊，这种所谓的灵魂不死的这种观念，不只是古埃及人有啊，连哈，我想如果你从台湾来的人，你很多人都晓得，这个台湾的民间里面啊，这个人死的时候有没有在烧纸钱？有没有？中国来的弟兄姐妹们，你们有没有在烧纸钱？可能比较少吧，我不太知道，有没有？也有是吧？你烧纸钱干什么？环境污染 ，air pollution 是不是？不是为了环境污染嘛？是什么？烧纸钱要给谁？钱嘛，他的钱嘛，要给谁？给死了阴间里面的人啊！哎，你的到在烧的时候，你也想到什么？你的人观呐、啊，人的死观是什么？他没死，对不对？啊，不然要怎么样用钱呢？这个烧钱给他什么？在阴间要花钱要用，要去 Seven Eleven 买汽水啊，要买这个狗啊，要食物啊，是不是？不止如此啊，那牧师以前在台湾做牧师，有时候去台湾的这个殡仪馆附近，他很多这个还卖很多东西，有一些东西你就觉得很有意思，哎，奇怪，这个殡仪馆里面怎么这些葬仪社怎么摆这些东西，什么东西？小朋友的玩具。哎，怎么？为什么玩具？什么？有那个 Benz 的小汽车，用纸糊的。你一问才知道，要烧给已经过世的亲人，在阴间有 Benz 的汽车可以开。哎，有意思哈！还烧什么？还烧麻将。在这样阴间无聊的时候，三缺一，有人可以还烧几个朋友给他在这样你可以玩，不会在那里太孤单太无聊。还有烧那个 Vespa 的，有的人不开摩托车，开那个 Vespa 的这个车子，那个摩托车，烧很多啊，烧仆人给他用，给他使唤。不管如何，看起来很好笑，可是你看见人类，无论是在古在今，在东方在西方，都发现人有一种观念，就是什么？他期待人的灵魂是不死的，他知道人似乎不是在那个一口气断的时候就没有了，还会继续在另外一个世界的里面，是我们未知的地方。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揣摩，包括埃及人，他揣摩他把这个尸体保存好，那个灵魂有一天还要回来住在这个地方。弟兄姐妹们，你在圣经里面看见，其实约瑟自己死了，放在棺木里面，然后他把他的父亲也是一样，他们做了什么事情？他们不是为了埃及人的这样子的一种宗教观念，他为的是要防止他这个父亲的尸体腐化掉，因为他乃是要把他带到神应许要他们去的过去饥荒跑来埃及还要回去那个地方，叫做迦南地。连约瑟自己都是，他在25节的地方告诉他的孩子，他身体熏的目的是做什么呢？就是希望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好，那个地是从南到北叫做上去嘛，北上，好，从埃及北上就到这个迦南地去。都是，无论是雅各，无论是约瑟，他们都抓住，用信心抓住神给他们的应许，就是他们要回到那个应许的地方，就是神说你的最后的终点的地方要到哪里去。所以我们看见人死了并不是一了百了，而是必须要面对一个另外一个世界或一个永恒的将来。在那个地方，我们就像约瑟他自己如此的反应。在希伯来书11章22节就讲到约瑟的信心是哪一种信心，你各位来念好不好？来，请。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以色列说起来像个国家，像个民族，其实是指着一个神所拣选的这一批百姓的集合名词，包括你跟我。 你跟我，我们是真以色列人。圣经讲得很清楚，提到一件很重要的，就是约瑟他就是那个信心的榜样，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连约瑟这一代一代的，他们都一种的信心是他们要把他们的生命身体进入神所应许的地方去。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一种预表性的讲法，在新约就把它很清楚的用实体的告诉我们，到底约瑟也好，雅各也好，甚至以撒或亚伯拉为什么要就是那么样子的要把他的身体葬在神说的那个迦南地上面，那到底是什么真正的生命目的。各位来看新约圣经里面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讲到很多的末世的事情，如果你希望对末世有一些了解，你去看帖撒罗尼迦前书二后书都有提到这一些。来我们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三节，弟兄来念，十四节姐妹念，弟兄请。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姐妹，睡了的人，那些睡了的人是谁？是不是昨天晚上睡的人？不是，指的是什么？我们说的死了的人。可是在圣经用的是睡了，表示还会醒来 right？ 弟兄姐妹，你如果睡了你还会醒来吗？会不会？有没有把握？你说什么时候不是醒来在这里坐着讲 做礼拜听你讲道？不好意思，我说的是另外那一种睡了。如果你说我不会睡了，我是那个，那我就不知道了。但是今天早上是一个你可以思考的，你是会睡了的人吗？如果你是会睡了，你就还会醒来。就像这里很清楚告诉你，这个睡了人他会醒来啊。怎么样子醒来？圣经说得很清楚，说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弟兄姐妹们，圣经清清楚楚的，雅各也好，约瑟也好，甚至亚伯拉罕也好，或以撒也好，都是这一些人。在座的各位，如果你像这里所说的很清楚是在耶稣里睡了的人，圣经说神必，好，这里是一个斩钉截铁的，神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是一个跳跃物质世界，跳跃你以前那种所谓的不晓得你的史观、你的人观、人生观是什么I don't know， 但是这里告诉你一种很清楚的，无论是埃及人，无论是希伯来人，无论是你是亚洲的哪一国的人，都提到这个点，就是你是可以在耶稣里睡了，而且将来要带来的那一个人。所以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十六节讲了一件很有盼望的事，他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你怕不怕死？怕不怕？一定怕，因为你还在吃维他命。现在改成维我命才好，我曾经讲了，应该是维我命，把我命的维持着，不要死。所以表示还是怕死的。当然年老可以强壮一点是好了，就老的好，老到在要走以前身体还不错，不然被这个病痛这个折磨是这个老得很痛苦的。不管如何，圣经讲了肉体外体会毁坏的，可是你的内心的一天心是一天。这个内心是什么？就是你那个在耶稣基督里的那个生命。好，所以最后第三个我们一起来看，那在谁的手中会完了呢？在谁的手中会完了呢？人都会完了，但是我们要看见一丝的希望，是人不一定真会完了哦。那到底是在谁的手中会完了呢？我们来看哈，第十四节开始到第二十一节这一段圣经，是约瑟的哥哥们跟他的一段 好像最后怎么冒出这一段圣经来，我们觉得很奇怪，因为之前记得已经好像那他们彼此的瓜葛已经结束了，怎么会又冒出这一段圣经来。我要弟兄姐妹来念一下，姐妹十四，弟兄十五，好好来思想这一段圣经。十四，姐妹来，请。十五节，弟兄，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地报复我们。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们，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丧事刚刚办妥当，伤心的泪水还没有干。这里第十四节的十七节的下面又提到约瑟又哭了。约瑟一生哭好多场，我们可以看约瑟的故事，这里他又哭了。这次的哭不是刚才我们说的父亲的过世的哭的这个伤，这次的哭是什么哭？这次的哭是因为他的兄弟们对他不信任，那个亲情的里面一种很复杂的那种感受，他又哭了。这个哭就是因为他的兄长们害怕现在父亲不在了，也许他们想说过去因为顾及了这个父亲的情面呢，约瑟就把他的心里那个怨压下来了。现在父亲走了，他可以毫无肆无忌惮的好好的把他过去这个对他这个有很多这个违背他这个约瑟的这个人生的路，让他吃很多苦的这些兄弟啊，来把他好好的整一顿。所以他们害怕。弟兄姐妹们，你在这里看到哈，约瑟第十九节告诉他们一件事，什么事呢？十九节说，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看起来像是一个安慰的话了，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他的意思是说，我不能够不顾神的旨意了，或者不能不顾神的意思。神的意思是什么？约瑟他不能随心所欲啊。他对于有关神的意思是什么，是要在兄长们的身上做什么，不是他随心所欲可以去保护去审判去刑罚人的。所以呢，从另一个角度在这里你看到约瑟看来，就是他哥哥们从前所得罪的不是他，他们所得罪的是谁？是得罪神，不是得罪他啊。所以他们做那一些给他出卖也好，或者那一些所谓的很对不起他的事情啊，在二十节这里他意思是说那是出于神的意思。因为从最后这个结果就看得很清楚嘛，一切都是什么 happy ending 啊，他们能够很好的在埃及活下来存活。那他告诉他们不用害怕。弟兄姐妹，到底人要怕的是什么？人到底要怕的是什么？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做过噩梦？有没有做过噩梦？有没有？有吧？啊，你梦过有东西抓你过有没有？有没有？有梦过一种很恐怖的东西跑来有没有？有时候在吃饭，大家在茶余饭后讲一些话，都这个毛骨悚然的哈。不管如何，你怕什么呢？你要知道，你的生命。你要面对的是什么？我们看一节圣经哈，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八节，来，我们念好，好不好？来，请。 那是谁呀、那个人是谁？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谁是杀身体的？这是一般的人 right？ 好，人可以杀身体吗？如果你对我很生气，你拿刀子的砍我，那你就是杀身体的啊。他说叫你什么？不要怕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不能杀灵魂。你看得懂吗？不要怕他们，杀就杀吧，是不是？可是呢，他说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那是谁？谁能够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嗯，我们用一个经文以经解经来看。好，来，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一节，来念，请。你们好聪明哦，我还没有讲到哪，就有人知道是神。落在永生神的手里是可怕的，所以要害怕的乃是神。因为人只能杀身体，但是呢，你要知道他不能害你的灵魂，不能害你的精神。那为什么要，为什么那么神那么恐怖呢？神不是爱吗？是不是？为什么要怕他呢？他落在神手里多好啊，这个 baby 在妈妈的手中多快乐多安稳啊，怎么会是要怕神呢？你们想过 why 为什么要怕神？弟兄姐妹，我们请注意一下，为什么要怕神？因为你犯了罪，世人都犯了罪，因为你的罪使得那位圣洁的神没有办法容纳，就好像你的眼睛，你的眼睛容纳不了一粒小细沙，就像那个样子。神的圣洁，圣洁到一个地步，一种异物在那里面他都很不舒服，他要将它剔除，像那种感受。所以哪一种东西他不喜悦？就是他所爱的儿女，也就是他造世界的时候，他看得甚好，按着他的形象和样式来造的人却犯了罪。那个罪是什么？最大的罪是悖逆神的话，神说你却不愿意听，那是叫做罪，而不是你犯了洛杉矶或美国的任何一条法律的那种罪，是神说你却不听的那个叫做罪。就射箭没有射到红心，却射到八十分或九十分，你说至少九十分也是高分 plus A plus 啊。在神说 no， 没有红心就不算是他的心意，就是悖逆神，那叫做罪。所以罪不要 confuse， 以为就是那些法律条文，不是这些。好，所以呢，你在这里注意看这个诗篇的第五十一篇第四节。这里说呢，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向谁犯罪？向神犯罪啊，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这句话很重要，公义，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那个公义或清正，这些都是表明神那一个毫无容许一丝的违背他的心意的那些东西，那叫做公义和清正。所以这个地方你注意看到，所以我们呢来到神面前，你怎么样让你可以说我在他的手中是不用害怕的呢？不会被剔除的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一个人愿意，我们愿意，愿意做什么？请各位看约翰一书一章十九节，很多人熟悉这段经文，我们大声念好不好？无论你信了耶稣还没有信耶稣，你都念一次。好，来，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怎么样洗净那些不义，可以让他你在那个正义或那个公义的里面可以站得住？就是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悖逆神， 只要这么简单，承认你悖逆神。如果你承认你悖逆神，你就晓得你的生命到底在神的里面是害怕，或者是可以坦然无惧。铁达尼号的这个故事大家都熟悉吧？哦，大家都知道，那个就是一艘从英国要开到美国来的这个船哦。它怎么样子出了事情？大家晓得，也看过那个电影。可是，在那个电影里面，在那个故事里面，实际的事情里面，在那个船要沉下去，撞了冰山要到沉下去之间那短短的时间里面，发生了许多的事情。其中有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当船开始在下沉，很多人逃生的时候，很多人这个前呼后拥的要去抢救生艇。那这时候呢，有一个人就靠近了那些救生艇。一个人是谁呢？他的名字叫做好约翰，一个牧师。他靠近那些救生艇，就在那里叫叫叫，好大声，叫什么？叫说基督徒站出来啊！基督徒站出来，一直在叫那些跑到这些救生艇上面的人。那当时这个因为人这个很扰扰攘攘的，他这样叫也没有人理他。到最后呢，他在叫的时候没有人理他，他就再把他叫这一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再一次叫。他说了，基督徒站出来，我们都已经得救了，把位置留给那些还没有机会接受福音的人们。听懂吗？他叫那些基督徒不要到那个救生艇上面出来的理由，后面的理由是我们都已经得救了，把座位留给那些还没有听过接受福音的人。这时候有很多人听了明白了那个意思了，他们就回应了这好约翰牧师，就从那些他原来已经坐抢到的位置就离开了那些船，回到铁达尼号上面。当然结果这一些回应了好约翰牧师的这些基督徒回到船上，后来全部淹没在海里面。船难过后，有一个人呢，他生还者，他就在这个讲到叙述后来的这个事情。他说：“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我最真正纳闷的就是当时发生了这个事情，他的纳闷。”到底是什么信仰会让这些人在九死一生的难关，这种所谓的重要关头的时候，他们竟然愿意有那种产生一种如此的盼望和牺牲的精神？这是他一直纳闷的地方。怎么那些基督徒会在这样九死一生的这个重要关头的时候，竟然愿意位置让出来？就因为那一句话。什么话？基督徒站出来，我们都已经得救了，把位置留给那些还没有机会接受福音的人们。铁达尼号这些生还者，后来据非正式统计啊，后来啊，有将近八成的人后来都信了耶稣，成了基督徒。嘿，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那些基督徒啊，不怕死。所以那些基督徒愿意让出那个位置来，为什么呢？答案在哪里？我们看两节经文。来，各位看，你会背的约翰福音3:16怎么说？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因为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独生子党就是耶稣基督啊！好，再一节更清楚，希伯来书9:28，请。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神的话清楚提醒，当创世纪第这个50章这样子整个的内容里面，你看到神创造，然后人的死亡为终了。许多人看了可能大惑不解，为什么要写那么样子的灰色，那么样子的无望，认为很不吉祥。但是 这个棺材做结束，提醒全世界的人，凡是被造的人，说人类一旦离开了父神，结局就是走向黑暗。而今天在这里，你看到约瑟他给我们留下一个很重要的榜样，就是当你愿意回归神在耶稣基督里的应许的时候，那个盼望荣耀的复活就跟你有关系。约瑟圣经有时候也是在预表耶稣基督，就像旧约的约瑟一样，他有那抓住应许的盼望，不管这个身体是怎么样子，他都晓得有一天他要到神应许那个应许之地去，就是新约圣经告诉你的第二次显现，耶稣基督第二次显现的时候，他是要拯救你，像铁达尼号那些让出座位的这些基督徒，使多人也因此可以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相信主在我们每个人生命里面都有这样子的机会。今天在座有一些我们的好朋友，也许你的亲人已经信主，你还在慕道，还在思想，盼望这个信息创世纪的第五十章对你有一生转变的契机，赶紧抓住这应许。好，我们将时间来交给我们的诗歌的敬拜团队，我们用祷告用奉献来回应主。
好，我们请起立，我们来唱主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生命变得更有意义，也因为有你，我们对我们的未来不再恐惧。天父上帝，我们真的是很感谢你，你既然拣选我，拣选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你的儿女，好叫让我们在这个令人恐慌的世代当中，我们仍然有平安。主，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也在这里恳求你，当人还没有认识你的时候，主啊， 求你的爱来吸引他们，让他们快跑来跟随你。主啊，也让他们从心灵的深处摸着那福音的好处。我们在这里奉献，说真的根本不算什么，想起你为我们所奉献的，为我们所牺牲的，主啊，我们真的是要在你面前说，主啊，我们连奉献金钱在你面前我们都不配。主啊，当我们在奉献的时候，我们也盼望我们的心跟神说，主啊，我们不但奉献金钱，我们也将我们的一生献给你，为你所用。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